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一。哎，咪仔，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？就是那些对冲基金啊，好像都开始往实物大宗商品市场挤了。
是啊，我也注意到了。以前咱们总觉得对冲基金就是搞搞金融衍生品，现在倒好，他们连天然气管道运输权、原油仓储空间都开始碰了，甚至还搞起了电力储存。
对，你说的这些都是他们现在在做的，像巴利亚斯尼、齐纳环球、Cube 这些对冲基金，还有 Jane Street 这样的交易公司，都在扩大业务范围，直接涉足实物大宗商品的底层市场。
其实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获取信息优势吧，就像 Gallo Partners 的首席投资官迈克尔·阿尔法罗说的，这就像是一场信息淘金热，从事实物交易的时候能接触到大量一手信息，还能在官方数据发布前通过经济变化趋势预判市场动态。
没错，信息就是金钱啊，而且他们挖人也挺狠的。巴利亚斯尼从 Centric、 Nordis 这些公用事业公司挖了不少人，扩充欧洲的电力交易团队和研究人员，还新增了天然气交易业务人员。齐纳环球今年更是收购了专注天然气服务的 Anhalt Energy， 现在已经开始交易天然气了。
QB 也不甘示弱，通过旗下关联公司 Volta 进军欧洲实物电力市场，还申请加入了 NEPO， 就是那个协助制定美国六个州实物电力市场规则的咨询机构。从领英资料来看，2024年以来至少有9名天然气与电力交易员加入了 QB 呢。
他们这么积极肯定也是看到了甜头。你想啊，托克、维多这些老牌交易公司2022年天然气价格剧烈波动的时候赚得盆满钵满，城堡投资集团也是借着那波行情斩获了巨额回报，所以今年他们的并购动作特别频繁。
对，城堡投资集团三月的时候以12亿美元在路易斯安那州收购了 Paloma Natural Gas， 后来改名叫 Apex Natural Gas， 十月又收购了德国的能源交易商 Flex Power， 这家公司还有个子公司在搞电网及电池项目研发呢。
而且听说 Apex Natural Gas 最近还达成了两笔交易，打算收购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天然气资产，不过城堡投资集团的发言人没对此置评。
其实对冲基金这么做也是为了开辟新的收益渠道，毕竟大宗商品市场向来是要么大赚要么亏惨，像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，潜在收益足以覆盖低迷时期的损失。
没错，而且实物交易能带来信息优势，比如他们可以通过精准的气象预报预判需求高峰，在电力消费需求高的时候把储存的电力卖出去。纽约对冲基金 Pantheon Investments 的管理合伙人伊利亚·布舒耶夫就说，这和以前的石油仓储业务模式类似，电池只是新型储能载体。
不过这也不是没有风险，2000年代中期对冲基金 Amaranth 就因为压住天然气亏惨了，75亿美元的投资者资金蒸发了 35%。 虽然那时候是通过金融衍生品合约交易的，不是实物交易，但也能看出这个市场的风险有多高。
还有一些量化对冲基金的高管质疑，对冲基金根本没法和维多托克这些老牌交易公司抗衡，毕竟人家资本实力雄厚，还掌控着从运输到提炼的整条供应链，能从中挖掘出海量高价值信息。
是啊，大型大宗商品交易商的优势太明显了。不过对冲基金也有自己的优势，比如他们的分析技术更先进，能精准预判市场需求，未来这个市场的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。
不管怎么说，对冲基金抢滩实物大宗商品市场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，至于他们能不能在这个市场站稳脚跟，还得看后续的发展。
没错，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个市场的动态吧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。